再以患者为对象，来研究一下医者对患者的作用情况。患者的胸部及髋部垫高处相当于两个支持点，受两个支持力。最简单计算，假设患者重心处在上述两点中间，显然这就是一个衡量弯曲问题。如前所述，脊柱处于弯曲状态，即发生于应变，产生了应力。这时医者于中间治疗部位施加力的作用，使患者脊柱做上下起伏运动。这个运动的幅度不仅与作用力有关，而且与力矩有关。在作用力大小一定时，两支点间的距离越大，则力矩就越大，脊柱的上下起伏就越明显。在临床治疗时，枕垫间距离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治疗效果，故应该注意适度。第四节，力在运动关节类手法中的运用。对关节做被动活动的一类手法称为运动关节类手法。本法是医者对患者施加一定的力的作用，使患者的某些部位肌肉或某些关节产生一定的被动运动，从而使肌肉放松、粘连松解，或使关节合理位移、复位，从而达到一定的治疗目的。一、力在摇法中的运用。摇法是医者对患者施加一个以关节为支点的力矩的作用，使关节的一侧绕着关节做环旋运动，以滑力关节，消除关节粘连，恢复关节的正常活动范围。第一，力在咬紧中的运用。动作要领：患者坐位，颈项放松，医者站于侧方，用一手扶住其头枕部，另一手托住其下髁，双手以相反方向缓缓地使头摇转，向左右各数次。手法原理：颈椎由七节椎体组成，其中颈一椎体与头颅的枕骨髁连接，它的活动比较频繁。颈七与活动较少的胸椎第一胸椎相连，它相对比较固定，这就形成了颈椎椎体一端相对固定、一端相对游离的生理特点。下段颈椎处于力学的支点，负荷及活动度较大，容易发生积累性损伤或退行性变，所以颈椎病临床多见于下段颈椎。上部颈椎的旋转较大，这可通过 X 射线射片分析得到。观察颈部左右旋转内片情况可知，每一阶段的颈椎旋转度是不同的。当颈七椎体呈前后位时，颈二椎体已旋转了70度。如果我们在颈椎棘突上面一条线，可以看到该线的上端偏离中线呈25至30度，即颈椎体位于中线不动，颈六棘突偏离中线3毫米，颈二棘突偏离中线达25毫米。可见使用摇法时， 上部颈椎受力最大，旋转也最多。在摇颈时，以环枕关节为支点，一手托住下髁，一手扶住头枕部，施加相同旋转方向的力矩。在用力时，注意不要过大，以免造成损伤。第二，力在腰间关节中的运用。动作要领：曲肘摇肩法。患者坐位，肩部放松，医者站于侧方，弓步式，上身略前倾，用一手扶住肩关节上部，另一手托起患肢肘部，做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转动。伸肘摇肩法，患者坐位，上肢伸直，医者一手扶住其肩关节上部，另一手握住其半部，做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转动。手法原理：肩关节是全身关节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，由于其活动范围大，所以肩关节的急慢性损伤非常多见。摇肩是治疗肩周炎的主要手法之一。在人体，关节盂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，肱骨头在关节盂内可做任何一个方向的活动。我们以关节面为中轴，摇肩时，医者一手扶住患肢肩关节的上部，主要是为了固定肩关节的位置，也就是在摇动过程中尽可能地固定手臂的支点的位置。另一手握腕或托肘，施加一个动力矩，肱骨头到腕部或肘部的长度为力臂，此力矩使整个手臂或上臂沿着以肩关节为顶点，以上臂为母线的圆锥面运动。此时手臂各部分都可看作是在做圆周运动，但起治疗作用的是肩关节的被动活动。在摇动过程中，要注意手臂本身重量的影响。为便于理解，我们先假设手臂本身没有重量，则在摇动过程中，医者施加的力矩只要等于转动过程中的阻力矩，就可使手臂做匀速圆周运动。为了保持手臂做匀速圆周运动，还需施加一个反向的力矩，以抵消此部分重力矩的作用。摇臂时，手臂或上臂是沿圆周而转动，其母线即臂长由医者决定。当一手握住肘部摇肩时，力臂较小，在作用力一定时，其力矩也小。当一手握住腕部摇肩时，此时力臂增加近一倍，其力矩就大，而转动的范围是由圆锥的顶角大小决定的。这个顶角的大小由医者灵活掌握，随病情而变。一般来说，顶角大，运动范围也大，受到的摩擦阻力巨大，产生的热效应也大，当然医者所做的功也大，解除粘连滑力关节的作用效果就好。第三，力在摇髋中的运用。动作要领：患者仰卧，髋膝微屈，医者站于侧方，用一手扶住膝部，另一手握住其踝部，两手协调用力，使其髋关节屈曲至90度，然后做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转动。 手法原理。髋关节是由髋臼和股骨头构成，其结构与肩关节相似，可做任何一方向的活动，但活动范围要比肩关节小得多。摇髋时，患者大腿在医者力矩作用下，沿着髋关节为顶点，以大腿为母线的圆周面运动。由于患者的仰卧，臀部固定，所以髋关节也相应固定，不必另加固定力。摇髋的力学原理与摇肩基本相同，区别在于摇肩时转轴基本呈水平方向，摇动时因为不同位置手臂自重力矩的作用情况不同，所以必须注意克服肢体自重力矩的影响。而摇髋时转轴基本上呈垂直方向，肢体重力矩的作用处处相同，故无需考虑不同位置时肢体自重力矩的影响。另外，因为下肢质量比较大，髋关节面也较大，摩擦阻力矩也较大，所以尽管摇髋时活动范围比肩关节要小，但是所用的外力矩要比摇肩时要大得多。为加大髋关节的活动范围，医者一般都要两手同时协同用力，以髋关节为中轴，以髋关节至膝部和踝部分别为两个力臂，则总力矩就大，所以作用力较大，有利于髋关节的活动，使粘连得以松解。实际上作用于踝部的力并非水平，而是可以分解为竖直向上的分力和水平分力，水平分力产生的力矩为动力矩的一部分，竖直分力产生的力矩用以平衡由于腿的重量而产生的力矩。第四，力在摇踝中的运用。动作要领：患者平卧，下肢自然伸直，医者位于其足后方，用一手托起足跟根部，另一手握住其足前部，做环转摇动，动作要缓慢有力。手法原理：踝关节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关节，关节的活动较小，由于结构上的原因，踝关节扭伤在临床上很常见。在治疗踝关节扭伤时，摇踝是主要的治疗手法之一。摇踝时以踝关节为中轴，一手握住足跟上部以固定踝关节的位置，另一手握住足前部，施加以踝关节至足前部为转动力臂的力矩，使足部沿着以踝关节为顶点，以足掌为母线的圆锥面运动。因为圆锥轴线始终竖直，足部重量又很小，故不必考虑重力矩的问题，其运力原理与摇髋基本相同。临床应用：摇法适用于四肢关节及颈项、腰等部位，是临床治疗颈椎病、落枕、肩周炎、四肢关节扭挫伤及各种关节强硬、屈伸不利、运动功能障碍等病症的有效手段。注意事项：摇时动作要缓和，用力要缓，摇转方向及幅度必须在关节生理功能许可范围进行。 关节活动的大小应视病情轻重，由小到大，不能用蛮力。力在背法中的运用。医者以臀部抵住患者的腰部，将其背起，使之呈后仰状态的方法称为背法。动作要领：医者背靠患者背站立，用两肘挽住患者的肘弯部，然后医者微蹲，以臀部抵住病人的腰部，弯曲膝挺臀，将患者反背起，使其双脚离地。此时应嘱患者仰躺在医者身上，全身放松。医者可以做深吸挺臀动作多次，也可以臀部着力颤动或左右摇动患者的腰部，还可以做伸腰弯腰动作，以牵伸患者的腰段脊柱。手把原理：背法是一种使患者腰部后伸幅度增大，并利用患者下半身自身重量牵拉腰段脊柱，使紊乱的小关节重新发生位移，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手。当把患者背起时，医者的尾底部支持了患者的全部体重，而患者本身以背底处为界，可分成上下两部分。上身重量被医者尾底部支持住，下身在自身重力的作用下下坠，致使腰部得到最大程度的拉伸，发生张英变，产生了张英力。在静止状态下，张力的大小等于患者下身的重力。接着医者臀部轻轻摇晃走动，做颠簸坠震动作，使患者的上身随医者一起产生一个变化的加速度，形成一种震颤运动。但是下身由于惯性及上下身之间的弹性组织相连，来不及做跟随运动，因而该处又受到突发性的拉伸作用力，有利于椎体间关节的复位。另外，从医者受力情况来看，当把患者背起后，患者的重量集中作用于医者的双足，此时医者尾底部至足根是垂直于地面，医者双足承受的是压应力，发生压应变，而骨骼本身具有较大的抗压作用，所以完全可以承受，并可持续一定时间。但是当医者上身倾斜，用尾底部抵住患者时，患者上身重量对于支点产生的重力矩，是靠医者背部肌肉收缩产生的张力矩来平衡的。医者上身倾脚脚大时，重力臂增大，因而重力矩增大，所需要的张力矩也增大，使腰椎间盘的承受力也相应增大，容易引起医者腰部的自身损伤。因此在使用背法时，医者一定要掌握好前屈时的倾脚，以避免损伤。临床应用：背法常用于腰部的急性扭伤或腰椎间盘突出等症，具有使其脊柱及两侧肌肉过伸、解除肌肉痉挛、纠正关节错位、使椎间盘突出得到回纳等作用。注意事项：一，在使用背法时要注意医患者间的配合，嘱患者不要紧张，将全身肌肉放松。二，术者在深吸挺臀动作的同时令病人呼吸，动作过程中都不能憋气。三，在 在临床运用时，应视患者情况和自己的承受能力而施术，不能蛮干。在施术过程中应防止跌扑。注意事项四，对脊柱结合、骨瘤、椎体骨折等禁用本法。三，力在扳法中的运用，用双手做相反方向来扳动脊柱和肢体，称为扳法。扳法是在某关节两侧用力，使该关节在其解剖范围内超出一定的生理活动范围，从而调整结构位置，松解关节粘连，消除肌肉痉挛，即以纠正关节紊乱，解除神经根的压迫。第一，力在扳颈中的运用。动作要领：一、旋转扳颈法。患者坐位，颈项放松，医者站于侧方，用一手扶住其枕部，另一手托住其髁部，使头坐向左或向右方向旋转。在旋转到一定幅度时，再做增大5到10度的扳动，随地松手，常可听到咔嚓响声。二、拔身扳颈法。患者坐于低凳上，颈微曲，医者站于侧方，用一手按于其第二颈椎棘突两侧，另一手以肘托起患者下髁，手掌绕过对侧耳后，夹住枕骨，逐渐将颈椎拔伸。在拔伸过程中做旋转扳颈。三、卧位扳颈法。患者卧位，颈前屈15到30度，医者站于侧方，用一手拇指顶按患处棘突，另一手托住其下髁，向医者站立的一侧旋转扳动，听到咔嚓响声后随即松手。手法原理：在咬紧的基础上找准方向，再向某侧扳动，使其超出一定的生理活动范围，可使作用力集中于某一椎间关节，从而影响到脊髓或神经根及其周围的环境。显然，扳颈的作用力要比咬颈大。颈部扳动的运力原理与颈椎咬法基本相同。正如咬颈中所述，由于颈椎一端相对固定，一端相对游离的特点，在颈椎做被动活动时，其生理活动范围可以棘突为标志，即颈七棘突位于中线不动，颈六至颈二棘突越向上，旋转度及偏离度越大，说明颈部扳法对颈椎病好发部位下颈段的影响很小，而对上颈段的旋转作用很大，容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。特别是椎动脉型颈椎病，常因颈椎骨赘增生而使血流受到影响。在扳动颈椎时，椎动脉在固定一侧被扭转，在对侧的椎动脉更受到明显的牵拉，增加了椎动脉的扭曲和张力。另外，由于骨赘增生，椎动脉在环枕关节处明显受压，因而阻断了血流进入头部，出现了一些脑部缺血症状。因此，对于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不宜使用扳法。在扳动颈椎时， 一般常用方法是让患者的头前屈30度左右，然后轻轻摇动，再用力一扳，可听到咔嚓一声。但是对于脊髓型颈椎病患者，不能让患者的头前屈30度，而应仰头10-15度，然后在生理活动范围内使用扳法。我们知道头前屈时，脊髓的张力增大，脊髓前移，使脊髓靠近骨刺或突出部位，在扳动时容易引起脊髓的损伤，造成肢体的瘫痪。仰头时脊髓松弛，使脊髓远离骨刺或突出物的部位，这样可以避免骨刺或突出物与脊髓的摩擦。颈椎扳法一般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效果较好，在扳颈时可以扩大患侧的椎间孔，使椎间孔的形态发生改变，也可以使小关节位置发生滑移，使神经根管容积发生变化，改变了神经根与周围组织的关系，可以使症状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。第二，力在胸背部扳法中的运用。动作要领：一、扩胸牵引法。患者坐位，并其双手交叉扣住，上举过头。医者站于患者背后，一手握住患者肘部，并用肘弯部抵住患者另一手的肘部，另一手拇指按住被治疗部位的棘突，两手做相反方向的对抗用力。二、胸椎对抗复位法。患者坐位，并其两手交叉扣住，置于颈部。医者处于患者后面，用两手扶住患者的肘部，同时医者用一侧膝部抵住患者脊柱，患者略向前倾，医者两手同时向后上方用力扳动。手法原理：胸背部扳法主要是通过被动的牵拉，使挛缩的肌肉得到伸张，使粘连的组织得以松解。另外还有扩张胸腔，使肺部的通气量增加，有利于积聚在肺部的二氧化碳的排出。胸背部扳法有两种操作方法，一种是扩胸牵引扳法，另一种是胸椎对抗复位法。两种方法的力学原理基本相同，只是牵引的方向不同，其效应也略有差异。扩胸牵引扳法是以胸背部为支点，以支点到两上肢的肘部为力臂，对患者施加以转动力矩的作用。开始时令患者双手交叉扣住，上举过头，这样即便于医生施力，又可使患者上身有一个预拉伸，然后再施加力矩的作用，做进一步的拉伸。事实上，在做扩胸牵引扳法时，由于一手按住被治疗部位的棘突用力，所以该部位也向前略有移动。从相对运动的角度看，也可以认为患者臀部坐着处为支点固定不动，棘突部位在一手施加的力矩作用下前移，上身在另一手施压的力矩作用下向后转动，这样既可使胸部肌肉被动拉伸，脊柱得到过伸，产生相应的应力与应变，胸部得以扩张。胸椎 对抗复位翻起，令患者双手交叉扣住。至于向部，也是为了使胸部有个预扩张，然后以胸背部为支点，以支点到两肘的长为立臂，施加力矩的作用，使胸部做进一步的扩张。第四堂 A 面结束，请继续收听 B 面。